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五讲。
上一讲我们查考了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作者约翰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用水变酒和洁净圣殿。他记载的目的就像他记载所有的神迹一样，一个就是显出神的荣耀，第二个就是使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差来的弥赛亚。
对，在第二章结束以前，约翰再一次说，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
接下去约翰福音里有不少的篇幅记载耶稣和个人的对话，从那些对话里一再的显示他的确是一位知道万人的主，他识透人心里所想的，所以他能够帮助人建立信心，认识弥赛亚。
我们这次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首先要查考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事。第一节介绍尼哥底母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弟兄姐妹，在原文里这节经文一开始有一个连接性的副词的，这个副词的作用就是把前面的句子和后面的句子连接起来。如果前后两个句子的意思是相反的，那么这个字就可以翻译作但是或者是何况。如果前后两个句子的意思是相关的，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再者同时就因为这样或者在这种情况之下等等。
也就是说，在前面所说的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的情况底下，尼哥底母来求教于耶稣。尼哥底母跟那些人不一样，因为他是真的想要认识耶稣，要晓得耶稣是谁。
不错，这节经文说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耶稣时代的犹太社会里是最保守又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他们规规矩矩地遵守律法。
是的，尼哥底母不但是个严格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同时他也是犹太人的官，意思指的是他是犹太公会，也就是犹太最高议会的成员之一。那么不用说，他的社会地位跟身份都是相当尊贵的。
对，在第四节后面，尼哥底母还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可见尼哥底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这使他更增加一层被犹太人尊敬的声量。
另外，第十节又提到，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这个称呼在原文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意思就是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众多拉比里一个相当特别的拉比，他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是个人人都晓得公认的圣经权威。
不错，跟着第二节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弟兄姐妹，约翰特别提到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间是在夜里。
黑夜这个字眼在约翰福音里总是有负面的意思，比方说第九章第四节，耶稣鼓励人要趁白昼工作，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可以做工了。还有十一章第十节说，人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十三章三十节也说， 犹大是在黑夜出卖耶稣的。
不错，尼哥底母在夜里去拜访耶稣，至少我们可以说他内心是黑暗的，他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正困扰着他。
那么尼哥底母的问题是什么呢？事实上，尼哥底母并没有直接把他的问题说出来。尼哥底母先称呼耶稣是拉比。我们说过，尼哥底母自己是一位拉比，他称耶稣是拉比，就是把耶稣跟他放在同样的权威里。
是的，不过尼哥底母心目中的这位拉比却跟其他的拉比不同，因为尼哥底母从耶稣所行的神迹看出耶稣是由神那里来的。约翰已经说过，那些因为看见神迹就相信的人，对耶稣的认识是肤浅甚至不正确的。所以神迹可以帮助人信耶稣，可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是要人真正的和神建立关系。
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却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就是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见神的国和第五节的敬神的国指的是同一件事。弟兄姐妹，在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里，耶稣每一次都是用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来开始他所要讲的话。我们说过，这个片语从希腊文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我阿们阿们地告诉你，是一种加强语气的说法，表示这些话很重要。
对尼哥底母来说，也是对所有的法利赛人来说，他们都相信每个犹太人将来都会进神的国，这是他们生下来就命定的权利。进化牧师啊，耶稣的话肯定让尼哥底母大吃一惊啊。
不错，所以在第四节到第十五节，耶稣就和尼哥底母谈重生的问题。这段对话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其中第四节到第八节说到重生的意义，第九到第十五节说到人如何能够重生。
我们先来思想第四节到第八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弟兄姐妹，重生的重在原文有从上头的意思，也就是从天上或者从神的意思。可是尼哥底母却以为耶稣要他这个老人家从母亲的肚子里再生一次，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可是耶稣却进一步又从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开始来解释，表示这句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耶稣说，这个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那么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呢？我们如果参考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和第七章三十八节，就会发现作者约翰常常用水来比喻圣灵。事实上，旧约圣经像以西结书第36章25节到27节也是用水来比喻圣灵的。所以在耶稣的话里，水是和圣灵平行的同义词。
而且水和圣灵这两个字的前面都没有冠词，却被同样一个介词从连在一起。从文法上来说，这样的句子应该是说从水也是从圣灵生。可见耶稣所说的重生是从上头的圣灵而生，不是从肉体的再生一次。因为肉身只能生出肉身， 只有从圣灵生的才是从神来的，才能够进神的国。
对，在第七节耶稣又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你们是复数，意思就是说不止尼哥底母需要重生，所有其他的人也同样需要重生。
耶稣接着又用风做比喻来帮助尼哥底母了解重生的意思。这个风在原文里跟气息或者灵是同样一个字。耶稣用尼哥底母已经知道的风来解释他所不明白的灵。人看不见风是怎么来又怎么去，照样重生也是不能用感官来解释，却是实际会发生的事情。
这么一来就引起尼哥底母进一步的问题了。圣经说尼哥底母问耶稣说，怎能有这事呢？其实根据原文，这句话应该翻译作，这事怎么能够发生呢？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就是耶稣的回答。
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金华牧师啊，重生的道理在旧约圣经也有不少的记载。尼哥底母是个犹太人的拉比，他应该最懂得这样的道理了。可是他连这样简单又基本的道理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够去教导别人呢？
于是耶稣就进一步的解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句子里的我们就是和耶稣一起的人，你们就像尼哥底母那伙的犹太领袖。尼哥底母不知道的事也是犹太宗教领袖不明白的，而这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相信耶稣得了重生的人却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
为什么呢？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谓地上的事，是指人能够经历被圣灵重生，进入神的国，这是发生在地上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明白那种地上的事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
耶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相信。要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天上的事，也同样是需要信心。
对，不过责备归责备，耶稣还要继续帮助尼哥底母明白重生的道理。十三节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根据希腊文，在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前面有一个连接词 kai， 意思就是而且。还有除了这两个字应该翻译作只有。这句话完整的意思应该是，而且只有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就是要告诉尼哥底母，没有任何人曾经升到天上又回到地上来，只有他是唯一从天上来的，所以他有资格把天上的事情告诉人。
对，尼哥底母说过，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所以耶稣是用这句话回应尼哥底母对他的认知。
不错，耶稣接着引用以色列历史里的铜蛇来说明这个道理。这件事记载在民数记第21章第4节到第9节。那个时候啊，因为以色列人埋怨神和摩西，神就让火蛇去咬他们。后来他们承认自己的罪，神就要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被咬的人只要一望铜蛇就得到拯救。
神为什么要用举铜蛇来拯救以色列人呢？这是因为神要用那样的方法来做预表，告诉人真正的拯救 也跟铜蛇的事情是类似的。
不错，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个举起在约翰福音一共出现了四次，每一次都是指耶稣的十字架。也就是说，当年摩西举起来的铜蛇，让有信心仰望的人就得救。那个预表现在就要在神为人所预备的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等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的时候，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够因为仰望他而得到永生。
是的。接下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作者约翰给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加上的注解。我把这段经文念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可以说是基督徒最熟悉的经文，也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他告诉我们耶稣道成肉身的原因和使命，然后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耶稣这样做的结果。
耶稣道成肉身的原因是因为神爱世人。这个希腊文动词爱 agapao 在圣经里只用来指神至高无私，没有人可以比拟，也没有条件，完全自发性的爱。
还有在原文是说神那样的爱世人，这是说到神对世人的爱，爱到了极点，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子都赐给了世人。
神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可能这还不足够掌握约翰想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因为甚至这两个字在福音书里出现了好几次，它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借着前面已经发生的行动来表达事情严重的程度。
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节，原文的意思是耶稣因为旅途困乏疲劳到了一个地步，甚至要坐在井边。作者借着耶稣坐在井边这件事来表达前面已经发生的事情，耶稣行路以至于非常困乏。
金华牧师啊，这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甚至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指神赐下的独生子，而是要从前面这位独生子的行动来看出神爱的程度是怎么样借着赐下独生子表达出来。
不错，弟兄姐妹，神的爱是怎样借着赐下独生子表达出来呢？我们就要回头去看前面经文说到的爱子的行动，那就是十五节，那里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这是神非常重大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件事情，神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了下来。
有了这样的体会，弟兄姐妹，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他们旁边有小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两个字， 因为作者要强调的是神赐下独生子那伟大的爱的行动，而不是爱的对象。
神牺牲爱子的目的就是不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耶稣得救。金华牧师啊，有些人因为这句话就说神的心胸太狭窄了吧，因为他只救相信他的人，不信的人他就定罪了。
其实那是错误的，因为十八节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也就是说不信的人被定罪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在不信以前就已经被定罪了。
可不是吗？也就是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已经因为自己的罪被神定罪，注定要受神的刑罚。可是爱我们的神，他创造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只要仰望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耶稣就可以得救。
对，这就是耶稣的行动带给人类的结果。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五节已经说过，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在这里，作者约翰又再次用光和黑暗的对比来说明人的责任。在黑暗里的人，要不要选择光呢？就在他们自己做决定了。
是的，耶稣就是生命的光，他把神自己启示给人。可是很多人选择生活在对神的无知里，不肯要那种充满荣光的纯洁和美丽。至于人为什么会做那种选择呢？十九节说，是因为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恶的，它是一种状况，它不一定是直接指杀人放火等等看得见的罪，也不一定是指骄傲、嫉妒、自以为是等等人看不见的内心的罪，而是指人之所以会有犯罪的行为，是因为自己在黑暗里，在恶的状况里面。
是的，二十节把人拒绝光的理由说得更具体，就是人恐怕自己的行为受责备。这个责备在原文有暴露出来，蒙羞或者证明有罪的意思。因为当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所有的肮脏污秽就通通的被显明出来，被人看见了。
但是人也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和合一本的翻译是行真理的必来救光，其实按照原文应该是来救光的必行真理。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先选择相信耶稣，活在他的光里，然后就有可能去行真理了。
是的，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给行真理做了最好的解释，就是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着神而行。意思就是一个人能够行真理，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照着神的标准做，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活出新的生命。
对，可见信耶稣得永生，不但是因为神的爱透过耶稣的十字架，更是一个人选择活在神的光里，承认自己的罪，谦卑地与神同行，依靠神的恩典，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
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是他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发生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就记载了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又到犹太其他地区传道，和施洗约翰再一次为他做的见证。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到耶稣跟施洗约翰都在那一带地方给人施洗。我把经文念出来。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爱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
弟兄姐妹， 22节说耶稣在犹太地居住施洗。可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二节的解释，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他的门徒给人施洗。
当时施洗约翰也在靠近撒冷的埃嫩给人施洗，这个埃嫩是个希伯来字，意思就是水泉，地点很可能是在耶利哥东南10公里的地方，是约旦河流进死海的入口。那个地方的水又清又多，跟经文里的描写很接近。
不错，众人都去受洗，指的就是去约翰那里受洗，表示当时施洗约翰的工作已经人人都知道了，而且有了相当的成就。
金华牧师啊，作者约翰在24节说，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多余的，既然施洗约翰还在给人施洗，他当然还没有下在监里了。
不错，这很可能是因为其他三本福音书记载的耶稣事工都是从约翰下监以后说起的。约翰福音是四福音里最迟出版的，所以很可能作者约翰要读的人晓得耶稣的工作是在施洗约翰还没有下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时间和地点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当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施洗约翰为耶稣铺路做先锋的角色就会渐渐地失去了作用。施洗约翰会不会因为自己的重要性渐渐地被耶稣取代而有失落感呢？
结果根据25节到30节，施洗约翰还是继续地为耶稣做见证，他对神的委身是彻底而完全的。
是的，25节一开始说，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这句话更直接的意思是说，约翰的门徒忽然跟一个犹太人对洁净的礼仪发生了争执。至于到底是为了哪一桩洁净的礼仪争执呢？作者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呢，很可能就是为了施洗的事，因为施洗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一种洁净的礼仪，所以很可能那个犹太人说，耶稣的门徒为人施洗比约翰的门徒更有洁净的效力，这让约翰的门徒很不服气。
于是26节接下去说，约翰的门徒就去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原来约翰的门徒开始为自己的老师打抱不平了。结果27节到30节，约翰对他们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约翰承认每个人的角色都是神所安排的，他的角色是为基督做先锋，他的使命本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
约翰用新郎跟新郎的陪伴做比喻，来说明他和耶稣的关系。耶稣就好像是娶新娘的新郎，他不过是个陪伴，在神国度的事工里，主角是耶稣，不是他。
对，在圣经里，不管旧约或者是新约，都常常用新郎和新娘来比喻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或者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新郎的陪伴，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伴郎，或者是男宾相。按照犹太人的习惯，这位新郎的陪伴必须负责把新娘带到新郎的面前，并且守在洞房外头，确保新郎新娘的安全，不受打搅，一直到他听见新郎发出欢乐的声音，直到他娶了一位处女， 伴郎就会高高兴兴地结束他的任务。
所以施洗约翰也是这样，他看见人到耶稣那里去，就好像看见新娘跟新郎会合一样。耶稣的满足就是他的满足，耶稣的喜乐就是他的喜乐。
是的，最后在30节，施洗约翰说了一句了不起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必字是指一种没有任何人为因素可以影响的结果。可见约翰不是很勉强地承认自己在权力竞赛上输给了耶稣，而是全心全意地欣然地接受这一个一定会发生的结果。
确实是的。最后从31节到36节是作者约翰所做的另外一个注解，这个注解把整个第三章的思想都串在一起，让我们来念31节到36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弟兄姐妹，在前面13节耶稣和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曾经提到，只有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现在31节作者约翰把从天上来的耶稣和地上来的施洗约翰以及所有和施洗约翰一样的人放在一起来做比较。
所谓从什么什么来，是指这个人或者这个东西的来源，而后面的属乎是指他的类别。耶稣的来源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超乎万有，他有资格讲天上的事。而施洗约翰或者任何其他人的来源都是从地上来的，所以讲得再好也不过是地上的事，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呢。
是的。还有前面11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现在33节，作者约翰重复耶稣的话说，耶稣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耶稣最有资格讲天上的事，把天上那么宝贵的事说出来，可是却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我们都知道见证的意思指的是耶稣讲的不但是天上的知识，而是他是亲身参与的目击见证人。
可是对那些领受耶稣见证的人又会有什么结果呢？作者约翰马上加上解释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意思就是不但耶稣做了见证，那些领受了的人也能够立刻成为目击的证人，也有资格证明神是真的。
对，我们知道从前的人托人带信的时候，总是会在信外面的封口上印上印，收到的人看到那个印就晓得里面的内容是真的，没有人动过手脚。这么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好像印在信封口上的印，保证神确实是真实可靠的。
不错。34节按照原文应该是，因为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有了因为这两个字，就让我们知道约翰为什么说领受耶稣的见证就能证明神是真实的。因为神所差来的有神所赐没有限量的圣灵。
第三世纪有一位拉比阿哈曾经说过，圣灵临到先知身上各有不同的分量，一位先知能够说一本书的信息， 另外一个先知能够说两本书的信息。换句话说，先知所得到的灵感是有某种限制的，他们只能够根据神所赐有限的能力为神传讲有限的道。
是的，耶稣和其他的先知完全不同，他里头有完全的圣灵，神的能力在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神差他来，他所说的就是神的话，是完全真实可靠的。
对，这么一来，相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这件事就是肯定的了。至于那些不信的，他们不但得不着永生，而且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个震怒就是指神的审判，也是肯定的。就像前面18节作者约翰说的，罪已经定了。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应该珍惜神的恩典，也应该为这肯定的救恩感谢神。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就请现在赶快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你就可以脱离神的震怒，重生得救，进入神的国。
约翰福音第3讲就查到这里，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